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其实跟大家每一天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哈，民以食为天，大家对吃其实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包括电影1942，还有杨继盛曾经的大饥荒，国人对吃的这个记忆是特别深刻的。因为我觉得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们饿过，我觉得是不是饿过了以后对吃的印象就会特别的深刻。
我们是经历过饥饿的年代，我们自己曾经吃过草和树皮，就那个年代，但比我们更惨的是吃那个观音土。
观音土，
我一个小学同学，那个时候上学也没什么认真，他几乎不怎么听，但是他经常微笑着自言自语。我记得他说的一句就是，胡司令再来点瓜子儿。他每当讲到这一句的时候，他苍白的脸上就浮出一丝微笑。我当时我们觉得好笑，现在回头一看，饥饿是他在念叨中把那胡司令的一点瓜子儿成了他一种安慰。也就是说，只要说到吃，他就会得到一种安慰。
挺酸楚的哈，但是其实我们对于吃有痛苦的记忆，我们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
对，吃是构成个人回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受到的教育是你成长的一部分，你吃也是你成长的一部分，这个味觉构成了你这个记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特别赞成。我们小学的时候学那个课文里面有许地山的落花生，我以前不爱吃花生，我看完这个我觉得花生贼好吃，特别上课老师在讲的时候就包了一嘴的口水。后来讲那个榆钱树，讲那个榆钱捋下来，我从来没吃过，我到现在也没吃过，但是在我印象中榆钱特别好吃，就是当时小学课本当中我非常喜欢的几篇课文。
榆钱做食物宋代就有了，就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啊，食物赋予了太多的东西。且不说一般人，我们教留学生的时候教他问候，首先是教的是你吃过了吗，这句有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我们有点心酸，为什么我们问候就是你吃过了吗？这也许很古老的一个，出去打猎结果没打到，一天的食物都没保证，这是一个应该酸楚的记忆。同时我记得在以前的小学课本里面，我读到了一个启发对西藏农奴主的这种仇恨的，其中就讲到一个西藏的小农奴捡到一颗糖，他每次隔几天舔一口，然后这块糖让他幸福了大概一年。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先不说，但是由于这个食物对人的刺激，一方面他对一个没有吃过糖的人对糖的享受是没有一种多么巨大的幸福，第二个说明在人的诸多享受里面食物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是我看了那个以后就对农奴主非常仇恨。在食物上，在那个年代是很容易激起我们的一种仇恨意识和爱憎分明的意识。
所以这个食物链经常说哈，谁谁谁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这其实也含有一个阶级的成分在里面。说到刚才看到一些那个作品当中，我记得写《加边沟》那个作者杨显慧，他曾经写过一个《定西孤儿院记事》，包括他写的《加边沟》，其实都围绕着跟吃有关。最后包括人吃人，其实当时看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吃当中，原来跟我小时候想象吃是多么美好、多么甜蜜的一件事儿，去吃当中有很多的酸楚、无奈，甚至是很罪恶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这个吃啊，可能在我们各种文化图书记载里面，痛苦的记忆有的时候大于幸福的记忆。中国历史上大概只要农民有饭吃，基本上不会造反。也就是说在中国相对来说，你只要有食物，我开个玩笑说，你就贪就贪一点吧，让老百姓有饭吃，那问题就不大。所以每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农村问题，中国人民认识到食物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上粮食的问题，这是中国一个基本的生存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是不是要从基本的生存要说开去。
对。
在说好吃之前呢，我顺着陶博士的话再说两句。就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不想解决基本的人民的衣食问题，但是确实其中有一种气候会有大的变化。你比如说是原来在关中平原山西那一带，商朝时候那是很暖和的，水资源也是丰富的，那一带曾经很温暖湿润，所以因为基本粮食保证才能富裕。一直到后代，凡是富裕的地方，美好的土地我们叫鱼米之乡，这也说明了粮食的重要。我相信今天大家更多的不希望太痛苦的和深刻的谈论，因为我相信谢老师因为是美食大家，他刚才已经讲了番茄糖番茄，这每个人都喜欢吃的。我讲一个我们家乡的，也许你们也有，也是特别喜欢吃的。我们那个家乡有一种菜叫 腌紫生姜，就嫩的那个生姜，然后呢腌了以后在糖和醋保持的那个生嫩的部分，同时味道极其可口，
就那个姜的包包是最好吃的。
都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记得这是一种非常好吃的东西。
哎，这个特别是开胃，早上吃姜补药汤汤，中午吃姜火药枪枪，晚上吃姜结货郎当。这个嫩姜它把它泡起来的话下粥是最好的。而且很幸运的是前年我在弗兰明堂买过一箱这个嫩姜，才花了6澳币。
6澳币不是60澳币啊，
6个澳币弗兰明堂。哎，我买回去以后我就把它就像您说的那样泡起来了，用糖和醋还有盐把它泡起来。
怎么做？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它有两种吃法，可以把它泡起来以后直接就是你炒什么，比如说鱼香味道的时候什么的，你放一点泡姜泡辣椒它特别提味。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讲的，把这个姜我不把它泡起来，就嫩姜直接用那个擦丝的机器啊擦成细丝，放一点点盐一点点麻油一点点味精，喜欢吃辣的朋友加一点红油辣椒把它一拌特别好吃。还有一种就像您说的放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泡起来，拿起来以后直接用糖和醋，可以把糖和醋熬化了以后凉冷了给它泡起来，拿来切片切丝，早上做这个小粥特别开胃。
陶老师啊，今天还讲嘛，我们应该去吃啊，应该去啊。
是啊，是我有时候觉得你讲的过去好吃的东西啊，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记忆，就像初恋情人一样的，彼情彼时彼景下的一种记忆。那很多好吃的东西，小时候觉得好吃的东西，其实大了以后啊不过尔。然后我小时候我在上海这个弄堂生活了几年，后来我搬到南京，我觉得那是非常美好。后来我有一年我长大了我自己去，我觉得那个街怎么那么小啊，那个那么窄，
所以你眼界宽了。
那回过来这个，像我们小时候很多这种喜欢吃的那种小吃，那肯定是跟年轻时候这个食物不足或者食物范围有限，当时觉得是自己最好吃的东西。那回过来看，就像初恋情人有时候不能再见一样。我儿子在中国，我们俩微信，他说爸爸你没吃过老鼠屎。哎，老鼠屎啊，老鼠屎是就叫学名叫咸金橘，
金枣，
哎，就是它这个橘子皮腌制，
对对对对，
然后它像老鼠屎一样一粒一粒的拿出来放在口里，
对对对，
特别有味道。
嗯，
那现在你觉得好吃吗？
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您说，他吃的缅怀的是那种当初的记忆。昨天我们同事周丽给了我一卷山楂片儿，连包装都没有变过，还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包装。
对对对，
我没觉得它味道就是说会有多好吃，但是我特别珍惜，我还是按照我小时候那种吃法。因为屈臣南它是一卷就丢到嘴里嚼了，那我就把它
一片
片放在舌头，
一片一片，
让它慢慢的寒化。
我1999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去上海，走之前我妈妈都要到这个食品店。
嗯，
上海过去就从这个
食品
一店到食品多N店。
对
那么他就是按照上海人就是到那个店里把山楂片帮我买好，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打包，这是我的记忆，就是他对我的记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童年食物的这种记忆。
不完全同意啊，童年的记忆留下的印记深刻，因为印象强烈，就第一次就像陶明经常讲到他的初恋一样是那么的深刻。我相信他太太没有听这个故事的。但是食物也是，当我们开始接触一种新食物而且那么令你觉得震撼性的好吃的时候，你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但呢，我也不是做广告，我还是要说一下
那个姜。
不，就是在我们的家乡那套食物纸巾我仍然是非常好吃的。我们从小地方走到大城市，再出国，也吃过比较多的食物了。但现在我回国，第一个向往的是回到老街上那些食铺里面。街上那些食铺呢，都是用原汁原味的，我们当年还有的那些野菜，比如菱角的茎，比如这个嫩的笋芽，有的人要咽口水了啊。包括它有一条叶呢，是完全的野的，野菜、野鸡。而且再配上精美的烹调，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是爱国就是爱家，爱家乡就是爱食物。说到底啊，特别是男人，我认为抓住他的胃就抓住了他的情感部分来说。
哎，我特别赞成石老师这个话。之前有一个这个电影叫做《双食记》，就是根据中国的传统美食的所谓的药膳来拍的哈。 讲的其实一个主题就是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先要抓住他的胃，最后他的宗旨回归到什么呢？要杀掉这个男人，也是从杀掉他的胃开始。因为这个男的背叛了他的太太，但太太是一个美食家，他依然每天给他做好吃的，然后另一方面教他这个小三儿做另外的好吃的药膳，这两种食物是完全相克的。他在不知不觉中长期摄入的食物是一直环环相克，一直到最后自己慢性中毒。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美食，有时候想到什么东西哈，水能载舟，亦能煮粥，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第一把，
这
个、第一把我们男人这个这除了饮食就是男女，你这个是一种观察的角度。第二，中国这个药膳不能说没道理，它食物里面某些成分可能对人补充某一方面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可信。但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流于玄虚啊，吃什么补什么吗？
我妈跟我说吃鸡爪子会梳头，我到现在也不会梳头。
不过你们讲到这些啊，这是可能又要引申出去呢。中国的天人合一，他经常把人与自然物质的对应，在食补上面确实好像有这种或者理论或者倾向。比如说核桃就是补脑的，
因为它长得像大脑形状，
就它也就这个形象像个脑啊，就是刚才陶老师讲的红豆就补血，因为它是红色的，猴脑是补脑的，猪脑也是补脑的，人家吃个人参何首乌都要长得像个人，而且最好长得像个男人，它就特别贵。就这里面呢玄虚，但是它大致符合中国人所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配的这个，所以里面有没有多少科学性且不说，但这是中国食补的一个基本的理论。
杭州我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学生没什么
臭豆腐，
对吧？但是吧，那吃那个皮尔村，就是叫
皮尔村，
他们做这个面啊，比较体现他的这个水平。
我觉得您比我吃高档多了，我那会儿就吃得起臭豆腐，在杭州。
这几乎出于好吃吗？
我没进去过呀。
我是去过楼外楼，我还去过几次。也就是说，在我为了弥补我的青少年时期的食物的贫乏，后来工作了回国了，有的时候是工作交流，前几年嘛，相对来说是有些招待的。楼外楼就去过多次，其中呢，我应该说他的宋嫂鱼，就那个醋鱼啊，
宋嫂鱼羹，
那是每况愈下，或者叫每下愈况，这个词语是可以双方用的。其中呢，那个叫化子鸡也是比较有名的。但总的来说，好像现在呢，见世面多了，对那种东西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吃。但是在扬州，我印象深刻，他做的那个豆腐丝，他是切的是嫩的豆腐的丝。
啊，那个《舌尖上的》那个
中
国
里面讲过，
讲过。富春茶社毕业以后去看同学，他们请我吃饭，是自己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在小江这个乱串的吃的。有一次有个朋友高年级带我们在一个街道食堂，那个味道也是很正宗的那种扬州狮子头啊。民间也有很好的这个东西，
这种饮食文化在四川特别容易体现，就是那种苍蝇馆子，他们叫，就往往反而就是那种大的那种，他可能做一做的话，有一点名不符实，担不起他的那个味道。但往往很多这种，比如说他们经常网上流传的川大背后的那些弄堂里的那种苍蝇馆子啊，味道反而特别特别的正宗，而且价钱公道。
我觉得呢，可能过了少年时代，进入大学，乃至于工作初期，可能很多人记得最深的是大排档，因为那个时候没钱呐，能够去的是大排档，羊肉串啦，南京盐水鸭啦，加一瓶啤酒啦，那种滋味也是极其好的。还有这读书读到半夜，下面搂出去路边上一碗饺子，你现在回想起来，哦，干净不干净，但当年是极其幸福的。所以我觉得每个时代每一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食物记忆。
我们也是读书的时候应该是读书读到半夜，但有时候是打牌打到半夜，呵呵，肚子饿了，那上面小吃店还开着，然后那时候吃一碗方便面也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而且要记得配上这个火腿肠，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标配灵魂伴侣，就少了谁都觉得有点遗憾。但我觉得提到我们的大学好像比你们两位老师都要觉得凄惨一些，你们还能要上啤酒，还能小巷里到处窜着吃，我们晚上基本上都打精神压剂，关了灯以后他们会跟我说，哎，新宝跟我们说个菜，今晚跟我们说个红烧猪爪子，我就给大家讲，然后就听到晚上咽口水的声音，然后大家就睡着了。
你这个叫卧谈会嘛，卧谈会嘛也 谈谈漂亮的姑娘也是会谈的，然后呢要谈吃的，这个食色这两个
是
吃的是分不清楚。张贤亮有本小说，他里面就是讲那时候他们那个右派劳改农场，那么右派很多应该都是读过书的人，家底还不错的，他们就在那儿谈吃过的美好的东西。那这里面有个情节蛮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人，他是画家，他就画了一个烤鸭从那个上面啊掉下来，但有一个人就当时的劳改饭当时呼啦呼啦就把它吃下去了，吃了以后就吐啊，因为它是纸做纸的，所以这个就是人对这个吃的记忆有时候建立在饥饿的时候最强烈。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中国知青部落》，那一个人就写他当年就是到云南去割橡胶，就后来一次饿得实在不行了，后来就跑回成都去。回成都他妈正好炼了一碗这个猪油，要慢慢的凉下来。他看四下无人，端起那碗猪油，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喝了以后，满以为要出事儿，结果一点事儿也没有。他说那时候可能肠子里面都不知道锈成什么样了。然后刚才陶老师您提到的这个小说，除了张贤亮，这个丛维希他的归碑里面也提过，当初一帮右派在一起，有一个人右派他是有海外关系的，爹妈从海外给他寄了一盒黄油来。哎，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口水一下就冒出来，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食物就显得尤其的弥足珍贵。
对， 对，所以你讲了词语对具体的食物刺激，语言和食物它有这个很强的这种，它有时候变成一个形象。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外国小说，这个一买回来面包，说外国人怎么这么有钱，天天就吃面包。我们吃面包是个底薪，就吃点心啊，对吧？蛋糕、面包是点心啊，说他们怎么天天吃面包啊？你更不要说加黄油了，对吧？食物这个印象，它有时候变成一种象征的意义。
当年我们很多东西不像今天是通过画面，现在人不怎么读书，就读画读图片，甚至要读动画，因为这样具象。但是这样我总担心会减少毁灭了人的这种联想思考的能力。今天孩子们看了太多的图片，甚至没有自己的创造和联想，我有点担忧人类的智力在退化，不再有别的想象了。其实这对人类的发展是不利的。我还是要说多读书多听广播。
对，但是石老师你想象也得让别人满足啊，不是你光听到林黛玉总得让人家见一下林黛玉。
你可以想象你认为最美的把它加到你的林黛玉身上，这样就有了多种多样的创造。但如果图片出来了基本定型了，我们跳不出去，
就固化了一个形象了哈。你现在说经常说失去了联想人类将会怎样啊？说这么多，咱们澳大利亚其实美食也挺多的，尤其在唐人街。但是发现没有，到了第二代移民，他们的口味其实已经在发生改变了。
我们讲到吃啊，真的想拔高一下，那它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你要想到。它一个是地方性、民族性，过去还讲到这个阶层啊。看我们的孩子，实际上这里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讲自己是中国胃，那么这些孩子实际上在这里也体现了世界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融合。在家我们给他吃中国菜，他好吃的他也吃，他皮蛋瘦肉粥的餐馆里面不知道是味精多是怎么吃了一碗还要一碗。但是呢他也受澳大利亚这个是影响很大，就是他喜欢吃这种方方正正烤出来的一块东西，不像我们喜欢那种条的这个炖啊放了很长时间。他觉得这块肉烤到几成熟拿出来，他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东西。他无关这个食品的 reputation， 就是他的这个分层分级并不知道，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喜欢吃这个，他没有这个观点，就是他自己比较接受了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觉得是一种混合。
我这个可能突然想到西方澳大利亚的食物追求健康安全简易，你像我们中国人吃东西啊，有的时候故意找一点挑战，像包括鱼，我们带鱼吃的我们不怕，虽然我们知道可能会吃伤人，但是不会像澳大利亚的食物一定把鱼吃弄掉，方方正正的就不会产生任何什么食物安全问题。某个角度讲他们有他们的这个道理，就食物安全低嘛。但我们中国人在食物的进食过程里面有一种享受，克服困难的享受。
那这里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实际上就是我在享受嘛。那这也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中国食物其实原地不是中国的，但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完全的中国了。且说在最重要的几类食物里面，素和稷是中国原产的，高粱不是， 稻米都不是，稻米是印度和东南亚最早出现，但中国引进的很早，新石器时代禾木渡就有稻米了。
哦，禾木渡文化时期就
有
了，
已经
有
稻米了。但科学家的研究，稻米不是原产于中国，是从印度或东南亚。最大的另外一个品种北方麦子是中亚引进的，大量的引进呢是在汉朝。汉朝时候中国开通了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啊、
嗯
哦，且不说葡萄石榴，一听这个名字就比较怪，不像汉语、嗯、你只要听到胡麻就是芝麻，这个胡豆就是蚕豆，胡桃就是核桃，胡瓜就是黄瓜，西瓜也是汉代引进的，胡萝卜就不说了，茴香你只要看到这个茴字你就知道是回族引进的、
嗯
嗯、菠菜应该是波斯引进的，这么多的都已经成了中国。还有你说这个辣椒才进来300年，但现在成了中国的主调料了，番茄是其实才近代才引进，大量其实中国食物是国外引进然后内化，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接纳
兼容并蓄，
转用变成自己的才出口。有的东西呢是中国引进，但现在最后人家把它当做中国的了，而且对中国不太理解，就是鱼翅和燕窝。鱼翅燕窝是明朝东南亚那一带流行，然后引进到中国，最后变成了中国的美物。前几天有的这个叫救鲨鱼啊，攻击中国人，其实我们觉得你弄错了，你要查，你要查到东南亚去
啊。但是在中国这个消费量比较大，而且这个名气在外。像这个问题实际上袁枚的那个《随园食单》里面就
水产类当中有
提到了，但是他也反对于这种浪费，从西物的角度来说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把他这个粪鳍剪下来，因为从海洋生态的角度来说也是有点愚蠢的。回到我的观点，就是我们的这种口腹之欲啊，追求那么再往前走一步或者走两步就变成了愚蠢或者是犯罪。为了鸭掌好吃没问题，本来外国人把鸭掌扔掉，中国有的名菜嘛，把这个鹅掌鸭掌泡肉嘛，这个就是说袁枚就骂，就是说使其死可以，这使其求死不得，这不可以。对古代的对传统的东西有太多是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是欣赏性的接受，就是说古代人这个创造了很多很精美精致的这种文化，这套东西。那么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跟现代文明它有冲突，我们觉得全社会都是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确实这个文化里面有些时候缺少一些善待动物的观念，其实从古至今人是不一样的，且不说佛教进来以后又大量吃素的啊，环保主义者，就像陶博士讲的、孟子讲的恻隐之心等等，少吃掉税利也要去拉一下。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就这个地方就不对了呢？因为是为了救他全言全变之心，也是恻隐之心等等等等。就是任何时代我们应该这么说，有贪官也有清官，有良民也有暴民，有吃素的也有非常喜欢吃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并不是说古人全不好今人都不好，我认为这里面有好有不好。我们的要做的是结合现代文明更多的汲取古代里面优秀的部分，而不是说全盘接纳。